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你乘你宝座来到世上，主你来到世上为了给我们救恩，主让我们在感恩的季节，在圣诞的季节，主我们的心可曾有空位为你。那我们今天的信息透过经文对我们说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灵命成长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似乎我们忙碌的一年快要过去了，每天紧张的心情应该可以缓慢下来，休息的过完最后的这几天，不是吗？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她3岁的孩子去商店买东西，这位妈妈很专心地看着她手上的购物清单，对着架子上的商品做圣诞节前最后的采购。忽然母亲发现她的孩子不见了，她很紧张地在这个商店里面四处寻找，找得心浮气躁，找得焦急万分。终于她看见了她的孩子，用鼻子贴在一个橱窗前面，很专心地看着在橱窗里面摆设的马槽和 Baby Jesus。 妈妈就喊着孩子的名字，孩子说，妈妈看，妈妈快来看，这是 Baby Jesus。 妈妈说，我们走吧，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买， We don't have time for Jesus， 我们很忙，我们没有时间给耶稣。哇， We don't have time for Jesus， 这是一句非常贴切又写实的话。今天在世界各地庆祝的圣诞节当中，在各样忙碌的活动和奔来跑去的行程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时间留给耶稣。有一位仆人，他正在主人的院子里面做工的时候，他听到主人用很兴奋的声音说，喊着他，这位仆人呢，就很快地来到主人的面前。主人说，你赶快赶快去把你的行李打理一下，我们要出一趟远门，我们也要往西方去啊！你要多带点水，多带点粮食，多带点钱，这次出门啊，要很久很久才会回来。待会啊，我还有几个朋友啊，要跟我们一起会面，一起出门啊！啊，这个时候啊，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啊，看到了天上有一颗星星，就是以前被掳到这里来的那些犹太人他口里所传说的那个王，犹太人的王要出生了，终于我们太兴奋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说中的王。还有啊，你等一下要到库房里面把我们珍藏的那个最宝贵的乳香末药拿出来仔细的包一下，我的朋友还会带一盒黄金过来，我们要带这些宝贵的礼物来献给那犹太人的王。这个仆人呢，他口里不敢反驳啊主人的命令，可是他心里想着，看起来主人没有发烧啊，说话也有条有理啊，怎么会也不是语无伦次，怎么会突发奇想要长途跋涉去到那么远犹太人的地方去拜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王啊。我的主人跟他的朋友好歹在我们国里面啊，也是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大家很敬重的，有智慧的人，每天不晓得有多少人排队啊，等着要看我们的主人上观天下下观地理，要恳求指点迷津等等之类的事情。我们的业务发展的正是火红的时候啊，我们哪里会有时间去看看这位所谓犹太人的王，到底这个传说是真是假都不知道，值得跑这一趟吗？而且啊，听说这一路上啊，路上都是崎岖难行的石头，而且这一路上啊，还有杀人的强盗，还有吃人的野兽啊，搞不好一条小命就没了。这位仆人心里面嘀咕着嘀咕着，虽然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还是把所需要的行李打包好，就牵着几头的骆驼跟他的主人和朋友 一起上路了。他们就这样一路由东方往西走，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了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这位仆人心里想，到底还要走多久才会到达目的地呢？遥遥看去，没有看见目标，他心里面越走越闷啊。但是当他抬头看他的主人坐在骆驼上的时候，依然是那样子兴致不减，兴高采烈的，丝毫没有因为这一路上长途跋涉的辛苦就失去了信心，就失去了那个耐心。就这样子，他们走了很长很久，走了一年多的日子，这几个人照着那颗星星在天上的指引，由东方往西走，终于他们走到了圣城耶路撒冷。他们心里面想的也是一般人的观念啊，犹太人的王应当是出生在王宫里，而且听说啊，这位由罗马政府指派的犹大帝的希律王啊，虽然他不是正统的犹太人，好歹他的血统啊也算半个犹太人，那这个希律王应该会知道这位犹太人的王出生在哪里。所以啊，他们就到了王宫里面请求觐见希律王。那希律王听见了他们来的目的以后啊，顿时之间安静的心情好像平静的大海被搅和风浪吹过一样，上下翻腾不定，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希律王心里想着，一个国怎么能够有两个王呢？我现在是犹太人的王，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啊，一大群人大老远要跑来这里要来敬拜什么犹太人的王，这不是要跟我抢王位搞革命吗？希律王心里想着，我的王位坐得正安稳的时候，哪里有时间去理这位所谓的什么犹太人的弥赛亚救世主。他心里虽然很不安，但是他不动声色派人去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都找来问话。当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以后，整个耶路撒冷人他们的内心也被这件事搅乱的失去的平静，大家顿时之间耳语相传，街头巷尾谈论这件事，讲得沸沸扬扬的，大家安稳舒适的生活好像一个大湖被丢进去一块石头，打破平静的湖面，余波荡漾。当祭司长和文士进了王宫，希律王就问他们，基督当身在何处？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救世主，弥赛亚救世主。这个问题对饱读旧约圣经的祭司长文士一点都不难啊！他们回答说，基督当身在犹大地的伯利恒。那按照旧约圣经记载在弥迦书五章二节的预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希律王听明白了，就叫这些祭司长文士你们先行退去。然后他私底下秘密的详细的问这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问清楚说，你们在什么时间看见这颗星星的？然后再看看他们什么时间来到这里。哎，希律王算一算，这个小孩应该也快要两岁了。但是希律王仍旧不动声色，假心假意地告诉几位博士说，你们赶快去找到那个小孩，以后回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黄鼠狼拜年不怀好意。希律王真正的心意就是要杀死这个小孩，因为正是他安稳做王的时候，这个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当这几位博士离开了王宫就往南走，要去伯利恒，这时候他们在东方所看见的那颗星星又突然出现在他们前头行，这一次有了双重的保证啊，犹太人说的预言还有星星出现的指引应该是错不了了。现在连这一位一路走来有点意兴阑珊的仆人呢，也跟着兴奋了起来。 但是当这个仆人看见那些犹太人怎么没有跟着来啊，他心里面纳闷地想着，伯利恒离耶路撒冷不过是五里路，怎么那些犹太人都不关心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吗？他们心中不是一直在期望着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救世主要来做他们的王吗？这可是一件大事啊，为什么他们都不兴奋呢？这位仆人心里想着，只有五里路而已，这个犹太人，当地的犹太人没有时间给他们的新生王，那我们这些外国人大老远的走了好长好久的路来到这里，我们却有时间来敬拜他们犹太人的王。哎，那仆人真是搞不懂。当他心里嘀咕着，很快的他们就来到了一栋普通的房子，进了房子看到了普通人家的普通小孩，小孩没有穿新生王的衣服和王冠，当时也没有神迹奇事发生，只是看到了一位很普通平凡的小孩。但是这几位博士他们相信犹太人先知的预言，也相信那个天上星星的引路，他们用单纯的信心献上准备好的贵重礼物，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他们用大大欢喜的心来俯伏敬拜那小孩子。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有智慧的人那种高档的身份地位啊，就别别扭扭的不好意思跪下来敬拜，他们用很快乐欢喜的心所带出来的大肢体的动作俯伏敬拜那小孩。敬拜完了，礼物也献上了，他们没有要求祝福，也没有想要留下来做开国功臣，他们就带着满足的心离开了。他们走了好长好久，用了一年多的日子，历尽千辛万苦才见到这位小孩，犹太人的王。然后他们还要走好长好久的路才能回到家乡，他们带着满足的心离开了，他们用一生当中的一段日子献给耶稣，敬拜这位真正的君王，真正的神。他们真是一群有心有时间给耶稣的人。那说完了这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说到了有三种人：东方来的博士，统治犹太人的希律王，以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每一种人对耶稣基督有不同的看法和心态，因此对耶稣降生也有不同的反应。同样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庆祝救世主耶稣的降生，就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我的心态在这件事上会是这三种人当中的哪一位？弟兄姐妹，东方来的博士很渴望见到耶稣，有渴望的心就产生愿意付代价有时间给耶稣，忍受长途跋涉的辛苦敬拜真正的君王，真是值得。但是其他的两种人，希律王看耶稣是他做王的威胁，因此心中不安，想要杀死耶稣的心情我们不难理解。不容易了解的是那个第三种人，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他们是饱读圣经的人，是犹太人在请教宗教信仰礼仪的对象。就在当时他们听到了耶稣降生的消息，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好歹也派个人去查个究竟真假嘛。但是呢，他们带着事不关己的心态，没有渴望的心，他们不希望安稳舒适的生活被搅乱了。所以圣经说这一句话，希律王内心不安，全城的人内心不安，摆在一起都是同样一个原因，他们就没有时间给耶稣，就因此失去了敬拜真正君王的机会。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主耶稣对犹太人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 因为你们以为圣经里面有永远的生命、啊、那这一句话就像是、啊、我们的一句老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打开书本就会跳出金元宝，你翻开书本就会蹦出个漂亮女孩，是吗？他是说在古人的那个年代啊，只要你把书读好了，读通了，融会贯通，读活了，你就训练成为有智慧的人，因此仿佛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会呈现在你面前一样。所以我们回来想，当主耶稣对犹太人说这句话的意思，说你们查考圣经，意思是说你们要把圣经的话读通了，读活了，因此你就相信圣经中所说的所有指着耶稣说的话，所有指着耶稣说的那个预言，今天都要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因此我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耶稣说，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弟兄姐妹，殷勤查考圣经又有什么意义呢？对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熟读圣经，知道神的话，没有用信心来回应这个行动，所以他们就没有时间给耶稣。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但是我们却没有兴趣让神的话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那我有用那个有行动的信心来回应，如果我没有时间给耶稣，我又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继续对犹太人说，我奉我的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这句话又回应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宣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经文，也是在我们周报上的背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10节12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那这句话的意思在我们今天来说，就好像是一位父亲回到自己的家，他的妻子和儿女对他视而不见，把他当作空气人一样不理不睬啊！有没有发生这种事啊？特别是吵架的时候，回到家都变空气人一样。但是在当时啊，那些犹太人不是只有把耶稣当作空气人一样，而是变本加厉对耶稣有极大的敌意啊！他们认为耶稣是他们宗教信仰的威胁。那这一句话，这个结论是可以从约翰福音11章50节那位大祭司该亚法的话呢，他说杀死耶稣一个人能够保全啊整个民族不要被杀害啊，这是该亚法在那边做出来的一个结论，从那天开始就要设计杀死耶稣。那我们来想一想，既然耶稣这么不受欢迎，为什么搞这么大麻烦来到这个世上？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可以再用另外一堂的讲道来讲这件事情，但是今天简单的版本呢，就说因为人从大自然的启示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看待，人不去寻找真神，一步一步走入灭亡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不知不觉地走。从古至今，有多少人为了追求财富，为了追求狂欢，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在混乱当中，有人活得很虚空，不知道为何而活，有人活的这一生可以好像永远不死一样，可以潇洒走一回，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当一旦靠近死亡的时候，就活得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不认识死亡。神爱世人，他不希望我们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这一生，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成为人的样子，跟我们平凡人一样，就进入这个世界，为了要寻找所有迷失、所有失丧的人。耶稣 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断气之前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我们这些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的人，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黑暗绝望里带领到光明，那有爱有温暖的地方。首先耶稣进入他自己拣选的民族犹太人当中，但是犹太人不接受他，不信他的名，不相信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来了，所以他们就继续忙着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没有时间给耶稣，因此就失去做神儿女的祝福。这个福分就传给外邦人，是所有愿意接受耶稣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他思考的方向和思考的内容，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每一年的十二月，美国的 holiday season， 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是处在一个欢乐愉快的心情气氛之下，所讲的都是要有这个 Christmas spirit 啊。那我们在教会庆祝圣诞节，上个主日是圣乐崇拜，那我们主日信息都在传讲耶稣的故事。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耶稣的故事，庆祝耶稣的降生？我们把它看作这一件是一个切身相关的事情呢，还是一件事不关己的心态？我们凑凑热闹，反正过节，唱唱圣诞节的诗歌，开开心，听一听耶稣的故事，聚会结束了回家。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耶稣跟我是事不关己，我的心中就没有空位留给耶稣，我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做，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给耶稣。 I don't have time for Jesus。 那如果耶稣的事跟我切身相关，我的心中自然有空位留给耶稣。当我们在盖这座教堂之前，我们在13年、14年之前，从旧教堂，我们在预备建堂的过程，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 Make room for Christ。 有多少人记得这件事情？留空位给耶稣，留空位给耶稣。那这个意思当然是说，我们以前的旧教堂太小了，我们应该建一个更大的教堂，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一起来敬拜神。那另外的意思也是说，我们的心里面要先有留给耶稣留一个空位，给耶稣留一个空位。箴言书的作者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在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当我们心里面有空位留给耶稣，我们自然有时间给耶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跟耶稣有关系。这样的人相信耶稣，又兴趣让神的话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来调整他的个性和人际关系，因此慢慢的他一生的果效就从内心发展出来。因为我们得到了救恩，接受了恩典，我们借着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弄对了，因此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就对了，将来我们就成为神所喜悦那样的人。有一句话英文说 Being, doing, becoming。 Being 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把我们的内心借着神的话恩典先把它弄对了，不是靠行为来把它弄对，是神的恩典帮助我们把心弄对了，我们做出来那个 doing 就是正确的，我们的行为自然从内心出来就是很正面很阳光。然后呢，我们的心对了，我们的行为对了，我们的 becoming， 我们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因此我们里面就有永远的生命在里面，我就成为有福的人。 Make room for Christ， 给耶稣留空位，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一生当中都要操练的功课。但是今天的人比以前的人更加的忙碌，特别是在随时随地都能够上网的时刻，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时间看 email， 我们有时间看 Facebook， 看新闻，看股票，我们的心常常被这些事情塞得满满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有空位留给耶稣吗？我们会有时间留给耶稣吗？明年2015年是教会转型重要的一年，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计划了很久的扩堂，在明年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神允许，2015年应该会完成所有的建筑设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2015年就是能够破土开工。最乐观的估计，2016年可以开始使用。那我们扩堂的目标是建筑一栋两层楼的建筑物，其中有教会办公室，有更多的教室，还有一间能容纳150个人的崇拜堂。整个建筑物的面积是28800尺。你知道我们现在教堂面积有多少吗？都不知道哈。我们现在教堂的面积是18700尺。那我们要盖的新堂有多大？是我们现在教堂的一倍半，也就是说盖好了以后将近多少尺啊？算数算啊，数学好的算一算哈，28000尺加18700尺。所以将来我们要盖的新的建筑物是这么大的一个教会，我们很兴奋，我们再一次的要 make room for Christ。 但是弟兄姐妹，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教会不是牧师的教会，教会也不是长老的教会，教会是坐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承担从神来的使命，我们有共同的意向，我们有共同的责任。所以我们不是在教堂的面积上 make room for Christ， 我们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请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给耶稣留空位？我们只是教堂盖得很大，我们这里的人没有给耶稣留空位，这么大的教堂只会把我们压倒而已。给耶稣留空位，给耶稣留时间。具体怎么做？我有四点的建议。第一呢，在读圣经有时间给耶稣。那我们一起立志，我们明年2015年分别出来有时间给耶稣。感谢主，已经有109个人承诺用一年的时间专心读完一遍圣经，齐心读经，灵命复兴。我要鼓励你，如果你还没有做基督徒，到现在你还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读过一遍的话，我要邀请你做这个决定，让牧师长老陪你一起读圣经。我们要来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这一条路是在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做过的，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要祝福你，要祝福你的家，要祝福我们的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12说，他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你要承诺读圣经，你肯定会有时间不够用的挑战，你会有读不懂觉得很枯燥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这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目标，很可能你在埃及你就出不来，你的困难神都知道。只有你有愿做的心，神就会照你所有的成全这件事情。也只有我们在坚持不住的时刻，才会看见神的恩典，才能体会我们众人在一起读圣经，在走不动的时候，别人拉你一下，我们彼此鼓励打气，彼此督促。所以我们就分成10个小组10个小队伍，然后一起大家彼此督促，一起来走。有人说，牧师，我星期日中午真的不能参加圣经分享会，有很多的服事我必须要回家，怎么办？没关系，我星期一晚上加一次圣经分享会，只要你愿意来我就陪你，星期一晚上7:30我在教会等你。那我们在读圣经有时间给耶稣，我们一起来走这一条蒙福的道路。第二呢，我们在祷告上 有时间给耶稣。教会的复兴不是看人数多少，而是看有多少人来参加祷告会。我们都知道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基础，不祷告你怎么跟神亲近？不祷告你怎么知道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显出这样子奇妙的应许呢？过去的十几年，我们教会星期三的祷告会一直只有20个人左右，我们三堂的成年人加起来超过400多人，不到5%的人来参加祷告会。主耶稣说，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有没有用信心来回应？在上个星期三的上午，我们几位牧师在教会祷告，我们向神祈求，主啊，求你那天晚上带领50个人来参加教会祷告会。感谢主，神听祷告，那天晚上来了58位，十几年来只有20个人，上个星期三晚上来了58位。弟兄姐妹，神要用我们，要用每一个人，要复兴我们。你在哪里？你的心有没有空位给耶稣？我们说我相信神，但是在我的行动从来没有反映出来，我们怎么说我相信神呢？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感谢祷告。弟兄姐妹的回应在祷告上，有时间给耶稣，就是送给牧师最棒的礼物。我们一起来好不好？请你来先参加下一次的祷告会，就在明年1月7号晚上7点半，你做个记录，明年1月7号7点半我们来教会，我们看看神的恩典要怎么样大大的祝福我们的教会，从祷告会复兴开始。第三，我们在侍奉上有时间给耶稣。彼得前书4章10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呼召我们照基督的恩典量给每一个人的恩赐，目的是要装备众人在各样的事工上服侍，因此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建造在这地上的教会。今天的夹页里面有一份人力资源事工调查表，我花了一段的时间把这张调查表做出来，希望每一个人把这张问卷带回去，你祷告祷告，希望你至少能够勾选2项的侍奉。每一个位置我们都有人来侍奉，我在前一次的讲道讲到，许多的教会都是这种情形，20%的人服侍80%的人，好一点的教会30%的人在服侍70%的人，再好一点的教会40%服侍60%的人。我们来教会不是接受别人的服侍的，我们来教会是要服侍别人，是要来服侍主的。其他没有服侍的60%、70%的人在哪里？有人说我不会做，我不知道做什么。参加侍奉有3个观念需要澄清，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所以我出来侍奉，不是我拥有什么，不是我不忙碌，也不是我很在意别人怎么样看我所以我就出来侍奉。侍奉的操练就是在学习接纳别人，侍奉的操练就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去了解，去关心，去爱。我们不是把人当作圣人，当作一个完全的人，不会犯错的人，我们就是出来侍奉，就是学习接纳会犯错，会接纳别人错误，接纳别人的不完全，就像主耶稣基督照我有缺陷的本相来接纳我一样。弟兄姐妹，盼望每一个人都出来侍奉，特别是在儿童事工的服侍，在这些孩子肯受教的年龄，我们能够打好他们信仰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一生最大的祝福。在侍奉上有时间给耶稣。第四，那我们在宣教上有时间给耶稣。基督徒生命的本质就是宣教，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做宣教，做耶稣的见证。 当我们在读圣经、在祷告、在侍奉上，我们有时间给耶稣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透过不停止的操练，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品格被塑造出来了，自然而然我们就成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为主做见证，是宣教士，我们不用刻意的要扮出来一个很敬虔的样子。最后我告诉你一个见证，在前几天啊，我读到了一篇在台北华神的文章，说到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在华神毕业以后，她在教会服侍了一年，然后神呼召她在1996年到苏丹做海外跨文化宣教士。跨文化宣教最难的就是那个语言，他到苏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习阿拉伯语，阿拉伯语非常的难学，特别是他的发音跟文法。有一次他上完语言课后，他走在充满沙子的街上，当时的气温是摄氏50度，就是在华氏122度啊，他又渴又累，他几乎想要放弃回到台湾。他跟神抱怨说，这趟旅程太难了，太难了，那我回台湾吧，我在台湾可以服侍那里的青少年，可以做很多别的服侍。神知道这位姐妹的问题，她想回到她的 comfort zone， 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在那边服侍。在那个时候神问她一个问题，她说，我的孩子，你的这趟旅程会比我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的这个旅程还艰难困苦吗？做海外宣教士跨文化很辛苦，从遥远的东方来，走了很久很久的路，这一路上肯定不是走在高速公路，路上没有 7-11， 也没有 Holiday Inn， 很辛苦的走到了一年多的日子，就为了要来敬拜新生王耶稣。这些辛苦跟得上、比得上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段旅程还要艰难困苦吗？住在那么远的、遥远的东方博士有时间给耶稣，但是在当地的犹太人宗教领袖没有时间给耶稣，为什么？问题在哪里？在于我们不喜欢我们平静安稳的生活被搅乱了，我们喜欢一直住在很 comfort 里面，很舒适的里面，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生活多加一点点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要在你每天排得很满的各样忙碌的行程里面，你说留出一段时间给耶稣，似乎很困难，很不容易，是吗？非常的辛苦，但是你知道你的忙碌、你的困难神都知道，关键点是说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空位留给耶稣？耶稣的事情跟你是切身相关，还是事不关己？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他的生活形态，好不好？让我们在今年最后的一段期间，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在主里面的信仰是有行动的信心，还是没有行动的信心？那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一个承诺，把2015年每一天的一段时间空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侍奉，一起来宣教，让神丰盛奇妙的祝福要大大的临到你及你的家，还有我们的教会。我们不但在扩堂的事工上预备好了，我们自己也预备好了，我们要在这个三角地区建立一个福音的灯塔，把福音的好消息传出去，是你来传出去，你先成为神祝福的人，因此我们就成为分享福气的人，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荣耀，成为神的祝福。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恳求你，你的圣灵来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主，你在罗马书12章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摆在你的台前。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所献在主祭坛前的是瞎眼的、瘸腿的、 残缺不全的一个祭，还是我愿意让我自己被操练过，我的个性被磨塑过，我愿意把我的时间，把我一生的一段日子拿出来为主所用，让我的信心是被锻炼过，比那精纯的黄金更加的纯净，那样子啊，那样子的活祭摆在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每一个人的软弱，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问题，你也知道每一个人渴望亲近你的心，求主在这件事情上成全我们。因为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是能够站立得住，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可以作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主你所交给我们的恩赐在这地上大大的发挥啊，使用出来，使更多的人因此能够认识你。但是要从我们自己的改变开始。主，你都知道，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但是你说你要照我们所有的来成全，不是照我们没有的。主啊，那我们在一年最后的啊一两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安静的祷告，我们在主里面的信仰，主，只有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才能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谢谢你，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